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现在呢是早上的7:31，2018年9月12号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再次的说早上好。
嗯，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那我来用台湾式的问候，早安。
嗯，早安啊，很简便哈、嗯、那就直接两个字啊，像广东话呢也是两个字哈。
早上。
啊，是的是的哈。
然后闽南话炸
我这个更方便，早一个字啊，是
是。那今天的星期三呢，由我们刘芳老师的专栏和大家分享第13集的建立生活的基石。
嗯，是的哈，那就是一起呢通过圣经，那通过一些参考书哈，来学习怎么样在生活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哈。
是，那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看到呢我们有家人啊，好像荣阿姨啊，在第5空间呢提到啊，秋老虎挺厉害的。
嗯，
但是呢这个气温呢可以昨天呢32度，今天呢22度
啊，
所以秋天就是这样啊。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变脸变得非常快，所以请大家呢真的是要小心，特别呢我们的宝贝们上学啊，如果可以的话呢给他们带件薄薄的外套。
嗯，是的哈，小朋友呢特别是啊我们需要关注的群体哈。
是，
那小朋友呢经常呢在身体上啊，或者说有时候诶碰到什么东西呢就很容易受伤了。
是啊，我觉得他们呢有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有一些危险物品，所以呢我们用一个词叫无知，无知就很无畏。
嗯，对对，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小朋友呢经常很好奇哈，经常把很多东西都拿来玩，然后喜欢把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哈。
是，那最近我们就看到一单新闻，在这里呢也特别的分享，提醒大家要注意。其实不仅小朋友会犯这个问题啊，
嗯，
我自己看这单新闻的时候，我其实里头呢暗暗的后怕
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常常呢就废物利用，那结果呢可能呢我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但是蒙神保守到现在呢还没出问题
啊。是的是的。那这个新闻是怎样的呢？原来是在江苏苏州呢，一位儿科医生接诊了一个8岁的男孩哈。那这个男孩右眼整个眼球被融化，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造成终身失明啊。原来呢是孩子吃完零食以后呢就把这个干燥剂放进了一个有水的饮料里，就造成了爆炸。
哎，我知道呢，这个我们买东西呢现在都很流行有干燥剂，对不对？
就是其实要看很多不同的东西哈，如果是像那种怕潮湿的食物啊，通常都会有一些干燥剂。
对对，小小包的嘛，
哎，对
对
对对。而且呢孩子呢通常很好奇，我回想一下，其实我小时候也对那包东西很好奇。
你不要说小时候啦，我现在我当然不好奇，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譬如说呢就把它用那个
装起来
纱布包装起来，就放在衣柜里
抽湿。
对，因为就是觉得废物利用嘛。
嗯嗯嗯。但是呢原来就是弄不好呢其实很容易出问题的哈，因为呢这个它放进了有水的饮料瓶以后，这个干燥剂呢和这个就是产生化学反应爆炸，然后这个飞溅的碱性液体哈进入孩子的右眼就灼烧起来，然后眼睛就不见了。
嗯，
这个
被融了，
是
整个眼球被融了。
是，所以呢，其实这个干燥剂啊是挺危险的，因为它之所以是干燥剂，它就是对水啊有一些的作用。那么尤其是
特别是汽水
啊。 对，这个汽水是很可怕的哈，就真的是会爆炸了。
嗯，
所以呢，如果说是自己家里面就像文慧老师这样有废物利用的收集的习惯，那么一定不要让小孩子能够碰得到哈。
对，又或者是有些小孩子觉得很好奇，越小的孩子啊越好奇嘛，对不对？
是，
他会把干燥剂呢打开。因为里头是一颗一颗小小的，
对对，会
它会
吃
的，吃，
对对 对，是这个也要很小心哈。
嗯，那这单新闻呢，可能是我们平时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啊，干燥剂竟然也会爆炸，而且呢会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那我们的孩子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啊，也很好奇。其实不要说孩子，文慧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也才知道干燥剂真的是挺可怕的啊。
嗯，
那所以呢，告诉大家，让大家呢要小心。这个也让文慧就想到，真的是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实在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托住我们呢。
是的，是的，哈，长那么大真不容易，
长这么大真不容易，每一天能够呢继续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好的无比，每一天。
别担心，要快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别担心，要快乐，这是近来上榜的流行歌曲中的曲词。为什么要担心呢？为什么不快乐呢？快乐不正是每个人朝夕所梦想的吗？快乐的人生是有条件的，要视乎我们的境遇、成就、享受等。快乐是瞬间的，抓不牢的。然而，我们却经常把快乐看成是该享有的权利。有比快乐更重要的心境，那就是喜乐。喜乐指的是远超快乐的一种属灵的状况，就像复活的价值远超世人所熟悉的复活宾尼兔，也像出生在马槽的圣婴耶稣远较世人所认为不可缺的圣诞老人来得尊贵多了。快乐决定于境遇，喜乐不问因情。你可以在令人不快的环境里仍然充满喜乐。快乐按世人的定义来说，与你所身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包括了家庭、钱财、朋友、健康，由外而内。而喜乐则发自内心，快乐是短暂的。事实上，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即或良辰美景不在，喜乐却仍然可以长存内心，永远长青。快乐每每跟上帝无关，但喜乐却完全因他而至。快乐关乎物质，喜乐则是属天的，精神上的。快乐注目此时此地，喜乐却由今生延至永恒。圣经很少提到快乐，却常常提及喜乐。新约的作者一针见血地说，喜乐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是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还有一些东西比世人所追求的快乐更具价值，更持久，那就是喜乐。个人反思，你结出了喜乐这属灵的果子了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京剧。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孙姐妹你好。
孙姊妹早上好。
哎，您好。
孙姊妹您听起来有点紧张是不是？
是啊，姊妹您好。您是打进电话，心里面真的很激动啊。
是是。那想问问您，您听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呢？
很抱歉，我没有一直听，我只是在这一个微信平台里面。
所以您知道背京剧这个活动是通过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那所以很感恩呐、啊
嗯。
那看来我们的这个平台还是让你
有点用，哎，
是让您能够来参与进来。好了，我们让您先开始背、
嗯、
好吗？
哎，好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15。
嗯，
好，太好了，
是是非常的流利、啊。
那孙姐妹，你说你平常没怎么听我们线上今天，那你听良友电台我们所有的节目有多久了？
其实很多年以前就有听这一个节目，甚至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就听，真的是帮助很大。
您刚刚说您可能在没有信主之前都有听到过节目、
嗯、
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是多少年前啊？
应该是十多年前。
哇，
你是听广播信主的吗、
嗯、也不是，也有人、
哦、
传福音信的主，但是在这之前那个时候听广播，嗯，就会听到这一个电台，
嗯，
里面的非常有爱，非常好。
是是，
对，非常感恩，
是很感恩。那您是怎么样找到良友之音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您的家人或者同伴分享给你的吗？
是教会的姊妹，
是是，
觉得这一个平台非常好，就分享给我了，
是
我也关注了。
对啊、那孙姐妹你记得啊，有人跟你分享了、你也得跟其他人分享，让他们也得蒙这个、享受到有这一些的福音的信息。
是的，
是是，
我也愿意分享。
靠主的美好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至少这一刻您在生活当中选择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线上今天正在直播、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们两位在这里。
我 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文慧呢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呢每天呢早上一打开呢我们的录音室的电脑呢，哎，就发现了第五空间呢家人纷纷的冒泡，彼此的问安，可能呢大家手边都有事情要忙，譬如说呢我相信迦南外语呢正在准备早餐，让我们的小佳佳可以吃饱然后上学，那我也相信呢像荣阿姨可能要吃早饭，那么可能呢像孙姐妹可能要准备早餐啊，那譬如说呢像我们的青草地，哇我如数家珍啊，可能忙着呢要上班了，又或者在路上路途当中听我们的节目，
是，
但无论如何呢您冒个泡让大家都知道您在啊，您出现了，我想呢这种的氛围是非常棒的，
就是大家早起的时候都会发现，哎呀我们都还是有很多的在五湖四海各地哈，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来到这里，
对，那种的相聚的快乐呢我相信呢是我们大家呢在当中都深有经历也深有体会的啊，那这一周呢我们延续上一周开学周特辑来关心呢上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
是，
那昨天呢谈到这个电子书包啊，劝慰子在第五空间就说了，现在呢孩子啊看电脑玩手机，如果再来一个电子书包，
这眼睛岂不是要更加被虐待了吗？
啊，对啊，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你鱼与熊掌很难兼得，对不对哈？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改革是要有阵痛时期啊，但是如何改革的更好，如何呢改变的更好，让孩子在学习上更加的精神但是又乐于学习呢，我想这是学校老师家长都要学的功课，
哎，是的哈，每个时代哈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出现，那么呢尤其是现在哈，这个父亲母亲老师三方哈都很紧张，
我觉得很像角力
是啊是啊哈，有时候呢可能就会在这个紧张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冲突，
哇我马上想到呢三方布阵，
哎，
然后小朋友逃不出这个什么三角形的
这个
网罗里，
对，是的哈，那这个母亲父亲呢经常很紧张的就是孩子的成绩问题，
是，那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啊，9月2号河南郑州街头呢，哇有一名女子啊她就拉着啊，是应该是这个拼命的
就拽着了啊，
对，拽着
儿子的手啊，在这边就是争吵，气的都哭了。
对呀，到底什么事情呢？在大马路上这样的争吵呢？原来呢，这个小男孩呢是5年级的孩子。那妈妈呢就让这个孩子上补习班，结果这个孩子呢他就不想上补习班，离家出走，妈妈呢就抓到他了。母子俩呢就争执起来，哇这个妈妈就气得大哭了，原来呢这个妈妈让孩子去上补习班，这个补习班费啊还是妈妈去借来的呢，
是的哈，这个妈妈呢就很生气哈，又气就是又难过哈，这个孩子怎么不听话，不懂
事，借钱都给你上补习班啊，你还不学习啊，你将来没学问怎么办啊，没文凭没学历怎么办
啊，这个很紧张哈，看得出来，那
对，
但是5年级啊，就是就我自己小时候来说哈，好像那个时候还并没有开始上什么补习班啊。
现在我们不是说过吗？3岁已经上8个班了吗？
哎呀，
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孩子都离家出走了，可见这个孩子心中是多么多么的
抗拒，
抗拒。那么你那么辛苦借钱给他上补习班，我们也可以体谅妈妈那种的委屈难过，但是我们也可以想想，这个孩子都离家出走了，这个妈妈真的应该好好去想一想，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对不对？
是的，当然也能够明白啊，妈妈就觉得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有学问哈。但是，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哈。这个教育学习都不是说啊，你补就补得出来的哈。
有可能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不是太好，
是，
所以妈妈呢就
很紧张啊，
咬着牙去借钱了啊。但问题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为什么不好呢？怎么样促进孩子的学习动力？这个可能才是妈妈去想的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则新闻啊，就是2岁开始高考倒计时，2岁，
这个有点可怕。
那换句话说，我们线上今天来背京剧的小宝贝们， 可能都落后了啊。
哎呀，是哈，这个两岁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嗯，
原来呢，在今年六月初啊，在杭州的一对85后的夫妻啊，暂时呢放下工作，带着2岁半的女儿，用81天啊，游遍全国的107所985211高校。他们还特别为女儿设计了高考倒计时系列萌照啊，每个学校可能都拍一张照片哈。
嗯，
那啊，就是结果呢，
他们说啊，
他们呢，我们就说，哎，这个家长也太紧张了一点吧。
对，结果这个家长就说，这不是给孩子看的，
嗯，
是要给谁看的？给我们自己看的
啊，
作为一个警示，作为父母。陪伴他的时间正在一天天减少
啊，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他们想的就是孩子考上大学就会离开他们嘛，
是是是，
我们说鸟儿离巢，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种做法压力有点大哈。
我觉得现在孩子还不太有压力，因为2岁半，但父母的压力会不会大一点呢？然后接着呢，你可以想象孩子上幼儿园以后的压力就大了。
对，每一天的成长哈，都有这个倒计时背在身上。
对，那我就想到哦，原来他们辞职带着孩子，我觉得很好啊，因为你真的也很难得能够有这样全时间陪着孩子，对不对？
嗯，
但你们游遍全国，不是去看那些文化啊、譬如说像一些文化古迹啊，
当然有一些学校也还是很有历史的哈。当但是呢，
但是他不是去看学校的历史建筑，
对对对，他是去看学校，就是这个好的学校哈，让从小呢人能有一点这样的这个氛围。
对，所以呢，我真的就要问了，到底我们想给孩子什么呢？
嗯，
我们能够陪孩子多少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头，我们究竟想给孩子什么呢？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有些神秘，鬼鬼祟祟的，
也许是因为你很容易生气。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孩子需要你陪，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陪得有智慧。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回到童年，想一想我们的童年究竟想要什么。
嗯，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给孩子什么呢？
嗯，是的哈，当然不同的时代可能孩子这个要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了哈。
是是，嗯，那我们就看到迦南外语说啊，要说压力，这世上的压力可是太多了。
哎，
那所以我们怎么把压力呢成为一个动力？
嗯
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的功课。如果孩子从小呢，我们帮助他面对压力，然后让压力成为动力，那我想呢，这个是我们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财富啊。
嗯，是的哈，刚才我们说到哈，要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都要些啥哈。那现在的小孩呢，他们就是面对的东西更多了哈，尤其是啊，玩游戏哈，电子产品哈，哇，花花绿绿的一个平板哈，解决了所有问题。
对，我想到我的侄女啊，这一次呢啊，我会有机会呢回台湾探亲，短短时间，那我的侄女呢，今年刚进大学，她就说，我想要的大学礼物全部都是电子产品。
对对，
开了一个单。嗯，我们就看着他，我们觉得你现在还不够吗？这个近视还不够吗？
是啊，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应运而生的呢，就是这个孩子近视的问题哈。
对，
这个近视率肯定是想都不用想都是一路飙升的。
对，那所以怎么办呢？哎，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政策出台了，
嗯，
就是有8个部门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嗯，
啊，就要求控制新增的网游数量，
嗯，
学生一天做2次眼保健操，小学要接收医疗卫生机构转来的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换句话说呢，要建立这样，那确保一人一档，
嗯，
并且呢要随着这个学籍呢变化实时转移。
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随时监控孩子的这个视力的变化。
对，那希望到了2023年呢，力争实现青少年儿童总体近视率每年降低0.5%以上。
嗯，
将青少年近视呢
纳入政绩考核当中。
这个校长觉得压力山大。
对，是的是的。
我现在不但是要确保孩子们的学习，我还要确保孩子们的近视不要增加。
哎，所以各 级政府呢也开始要亲自的这个抓近视防控工作啊。
对，那所以呢就像劝慰子说的，如果再有电子书包
啊，
那怎么办呢？
那岂不是这个没办法来就平衡这个事情了
哦，那让孩子每天做两次的什么
眼保健操有用？
有用吗？
其实眼保健操还是很好的，但我觉得呢，其实这个真的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缓解哈休息眼睛的时间。那我记得呢，曾经我在上学的时候，眼保健操时间还有人要来打分呢。你们班什么情况？
准不准啊？
有没有人趁着眼睛啊？有没有人在那边抬着手不动啊？等等的。
是，但是刘芳老师，你也是近视了
啊？但是怪我自己哈，其实是因为呢，真的是自己小时候看漫画、看动画，
那你长大了
比较多哈，
懂得怪自己的
啊，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做眼保健操哈。
那文慧也是近视啊，而且呢，深度近视。那还有呢，我的左眼比右眼呢多了300度。
哇，
为啥呢？因为我小时候躲在被窝看书
啊。对，
那你知道就是你不会平躺着看嘛，你一定是啊侧着啊躺着在里面看，所以呢左眼就比右眼呢啊深了300度啊，都是自己惹来的。那我就觉得呢啊，其实有关当局教育当局已经看到现在孩子的一些问题，但是看到的都只是果，我们会不会去找因呢？
这个因啊，我们都知道应该是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啊，自己偷偷看的这些东西太多，
是，
但是怎么样来真的是有效的去控制啊，这个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后反过来还是在考家长啊。
对，就是考家长考学校，所以怎么样让家长学校呢互有沟通，而且大家不但是看到果，而且呢找到因，找到因之后呢大家呢也要有一些共识，然后找出一些，
是，
就是说学校推一套，家长也要配合，但家长呢学校也希望能够明白一下家长的苦况。
哎，是的，
对对，
是的，
孩子的现况。
这个家长其实也是操碎了心。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因为我妈为了防止我悄悄晚上看动画，经常基本上我感觉我妈睡着都是眼睛半睁的感觉，因为特别的敏锐，你知道吗？
我妈就心大一点
啊，
可能是我躲藏的技术
比较
好一点，
是啊，
所以我的近视就深一点啊。
嗯，
那我觉得至少呢，我们看到呢，教育当局是看到一些问题了啊。
嗯，
我们为这一点来感恩，但是呢我就觉得呢好像只是走出了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真的要对症下药。孩子们的眼睛为什么近视加深了加多了呢？那这个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也为教育当局来加油，也为呢学校还有父母亲们来加油。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的感恩有这样的时间能够聚在一起。那么也知道早晨都是特别忙碌的时候，那么要忙着去工作，那么孩子要忙着去上学，那么家长呢也在后面要关心孩子。那主啊，我们也知道刚开学的这个时期呢，我们特别的关心教育的问题。那么看到孩子们现在这个压力也很大，那么不管是学习的方面还是身体的方面，那么父母也有很多的担忧。那么尤其像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也有很多新的东西在改革，那但是看到孩子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像视力的情况是不断的下跌，那么这个也是让社会各界父母们都能够真的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忧心。那主要我们知道整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宝贝，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保护去看顾
的
但是怎么样来帮助孩子们能够最健康快乐的成长呢？这个真的是需要主你亲自的赐智慧给我们。
是，
主要我们知道孩子们他们有很多的好奇心，他们有很多需要去张开他们的眼睛去看去探索的，但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来合理的好好的 使用自己的眼睛，那么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在这样的危险，在这样的隐患的时候，家长怎么样去控制孩子，那这样都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功课。那么也为这个相关的教育的部门，为学校来加油打气。那么知道学校和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教育的部门也看到孩子的视力的问题，那也看到孩子这样的需要，那么也愿意来一步一步的促使帮助孩子在这方面有所的控制，那么帮助孩子的视力情况越来越好。那么就希望接下来的这些的实施措施能够一步一步落实到位，那么让孩子的视力，孩子的眼睛能够继续的明亮下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有一个信徒呢，种了一棵橄榄树，他就祷告说：“神啊，我的树需要水分，求你降下甘霖滋润。”于是呢，神就降下了雨来。他又祷告说：“ 神啊，我的树需要日光，请你给我日光。于是呢，云散雨止，神就给他日光。他又在祷告说，神啊，现在需要霜来坚固他的组织。果然呢，那棵幼小的植物上面罩了一层薄薄的霜。但是呢，万万想不到，到了傍晚呢，那棵小树竟然死了。于是呢，这个人就去见另一个信徒，告诉他的奇异的经历。那个信徒就回答说，嘿，我也种了一棵小树，现在长得非常的茂盛啊，我没有为我的树操一点心，只把它交给神，造他的神知道他的需要，远胜过像我这样无知的人啊。所以呢，我并不向神提出条件建议方法的，我只是祷告说，神啊，求你把他所需要的给他，无论是风是雨是霜是雪是日光是什么，你既然造了他，一定知道他的需要，也会给他供应的。祷告不是替神做参谋，而是把你的事交托给他，而且依靠他，让他成全。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每个选择都定义着我是谁。
当我们要问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操练学习，
寻求神的旨意，建立生活的基石。
本栏目取材自《心灵希望丛书》系列，作者琼·亨特。
建立生活的基石，直面寒风，被火炼净。舒适安闲是每个人都向往的生活，喜欢夏日的凉爽，但绝不喜欢刺骨的，喜欢冬日的温暖，但绝不喜欢难以喘息的炙热。但生活呢，总是有大大小小的不舒适，甚至有时候呢，还被扎得很疼。于是啊，我们心中波澜起伏，仰天长啸三个字，为什么？所以啊，要说到试炼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总是会一紧。毕竟就像孩子去打针一样，即使知道打针可以帮助自己的身体健壮康复，但是也还是怕疼的呀。那么到底在面临试炼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以为奇怪，反倒要欢喜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说道说道。为什么要有试炼呢？很显然，试炼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是神所允许的，也是神打磨我们的一种方式。试炼不是纯粹为了折磨我们，而是为了检验和测验。一是检验某人或者某事的内在特质或价值。二呢，就是测试信心、耐心和承受力。在圣经新约中，有三个主要的希腊文单词都被翻译成试炼，这也代表着试炼的三个方向。第一，检验信心。通过试炼呢，信心可以被证明是真的。
正如彼得前书的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第二，锤炼品格。若是通过火一般的试炼，品格就如同金子受到炼净一样。所以呢，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第三，测评委身。通过一些试炼可以检验对神的委身的程度。在雅各书的一章三到四节就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么对于试炼，有哪些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呢？试炼从不是一个让人欢喜的话题，但是不能因为不喜欢就逃避，而应该更加去理解和明白试验的意义。因为试验来临的时候是不可逃避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试炼，因为试炼有着神圣的目的，为的是锤炼我们的品格，使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更要在忍耐中抓住盼望。试炼是暂时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并且试炼也总是伴随着神所赐的忍耐和恩典。正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道，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试炼中真正的陷阱，并不是试炼所面临的那些多大的困境。那么试炼中真正的陷阱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受苦并不能保证人一定能够成长并且成熟。试炼本身不能使人成长，关键在于面对试炼时的态度。你对待试炼的态度和反应，直接影响到神究竟在你的生命里将要完成什么。你是带着痛苦的呻吟和抱怨来拒绝神的恩典呢，还是选择用谦卑的心来回应，在心里为灵命的成长预备一块肥沃的土壤呢？试炼真正的陷阱，不是面对的事多大多难，而是一颗被苦毒捆绑的心。一颗谦卑的心能够让你在困苦面前更加的坚信上帝的计划和权柄，也知道上帝预备丰富的恩典帮助并且等待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但是一颗苦毒的心则会让你怀疑神的慈爱公义，认为神漠不关心，甚至认为神无情残酷。要么呢，就是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自暴自弃，认为试炼都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的缘故。这一些的心态都让我们精疲力尽，心怀不满甚至愤怒，那些积极正面的感情都好像要枯竭了一样。但实际上神的恩典够用，他已经赐下恩典，也帮助人们成功地度过那些对待艰难严峻的阶段。但是许多人仍然允许苦毒的种子在自己的心里生根发芽，这苦根所结的果，其滋味只能让人徒增悲伤而已。试炼不只是一些外在的事物和环境，更是我们内心的状况。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失望，其本身就是一种试炼。神安排这些试炼是为了显露我们骄傲的心，就如同金子被扔进了炉中炼净，火越大，我们不完美的地方就显露出来的越多。在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错误的观念就会一直认为生活不公，认为自己不应该承受这么多失望和伤痛。 但是这样的观念应该求神来帮助我们扭转。我们要明白，生命中并不存在意外，因为神掌握我们生命的每个环节，他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难题和心情，他理解我们的软弱并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将这些失望来看清楚，明白这些失望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建立基督品格的机会。确实，悲伤、眼泪和心痛都如寒冬中的阵阵寒风一样刺骨难耐，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他也一直在我们周围扶持我们。我们要靠着神铲除心中那些苦毒的种子，学习凡事感恩，依靠顺服神，借着祷告在我们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然后在基督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以赛亚书43:2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千锤百炼更新生命，在真理上建立生活的基石。
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
所有梦想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只愿为你活，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父神，我只愿为你活。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和我们分享建立生活的基石。那么也谢谢大家呢一边收听呢，我相信其中有一些人呢是在做笔记的啊。
嗯，
那继续接力，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解释这一周的经文了。
嗯，是的哈，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那么昨天呢我们就说到了哈，关于这个
监督，
监督哈，这个词，监护人。
嗯，监护人啊。是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啊，保罗呢对这些领袖呢有一份的叮嘱，或者说呢有一个命令啊，就是你们这些监护人啊，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
对的，这是保罗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特别的来查考一个词汇，谨慎。
是
谨慎呢，这个词汇呢在新约出现了24次，有6次出现在使徒行传。那这里呢保罗讲到说你们要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的时候呢，他用的是现在时态，命令语法。也就是说呢，你们要时时的常常的谨慎，不是过去谨慎，也不是将来谨慎，而是每时每刻你们都要谨慎。那我们就知道是有一些背景的
啊，背景是当时的教会呢和信徒呢正在遭受一些各种各样的挑战哈。那作为这个监护人，哎呀，就更加要谨慎了。
对，好了，那来一个问题了，怎么谨慎法呢？我们就要了解谨慎这个词汇的意思啊。谨慎呢其实有3种含义的。
就是担心、关切、照顾，这是第一种。
哇，你没有想到吧，这个谨慎里头原来还有担心
啊，
还有关切，还有照顾。那其实我们看吕正中译本呢，他就将这一层的意思呢给翻译出来了。他是这样翻译的，
你们要关顾到自己以及全群。
他就是用的关顾。对，就是这第一层的意思。那么第二种含义是什么呢？
专注心思，专心留意
啊，就是你们要专心，而且不但是专心，专心什么？留意。留意你自己，留意呢全群，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的情况。
是，
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呢，
就是忙于投身于陷入到什么什么当中啊，也是谨慎的一个含义。
对，我们可以参考譬如说提摩太前书的3:8啦，4:13，希伯来书的7:13。那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呢，谨慎就是要注意。而且呢有一种小心、留意、防范的意思。
关切就是，而且要投身于专心的哈。
对，那这是谨慎的意思啊。那保罗说你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
是，
也就是说呢谨慎的对象呢是包括了自己
和全群。
对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照顾别人却忽略了自己。牧者，特别是牧者要照顾好自己，才有力量呢照顾好羊群。那要先注意自己的属灵光景，
是
也才能够敏锐于羊群的景况。这是第一个保罗提醒的。第二个全群，哇，这里讲的是所有的。 不是某一些特定的。有些人就说，哎，我对小朋友没有负担，我只对老人有负担。
就是不行哈。
当然你也可以专心做。
专心在某一块哈。
对。
但是也要关心到哈每一个群体。
对，你的心是要容纳所有人。
是。
但是你的力量有限，你就可以呢。
集中。
对，集中的去发挥在神给你的恩赐那那一块侍奉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全群。
嗯。
这个是谨慎的对象。
是。
好，我们就了解了，这是保罗下达的第一道命令。
嗯，是。那么今天提到谨慎，那么就要问问大家了，你常常谨慎自己的近况和需要吗？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在第五空间留言的彩啊，这位家人他的女儿来祷告。那这个女儿呢，以鼻炎，然后开了点药，那没什么效果，那只能用嘴巴呼吸哈。
嗯，那我们知道这是很辛苦的啊。
嗯，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这个时候我们同心来到施恩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保罗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己，也要为全群谨慎。主啊，你要我们先关注自己，要我们先留意自己的境况。
嗯，
你也要我们学习去关心，去注意大家的情况。
嗯，
所以在这里我们为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来听节目，我们能够有这一小时的相聚，献上感恩。
嗯，
谢谢你。但是主啊，你也要我们学习谨慎全群。我们的家人有一些的状况，谢谢你透过不同的平台让我们知道，以至于我们能够为家人来守望，来祷告。我们特别为彩姊妹的女儿，她有鼻炎来祷告。主啊，现在这个鼻炎药效不好，以至于他只能够用嘴巴呼吸。
嗯，
我们知道这样一来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喉咙，他的支气管很容易干燥，也很容易有一些的情况出现。所以我们恳求主让这个过敏源能够离开，让这个孩子的鼻子能够有这种抵抗的能力，让他的鼻炎能够复原。主啊，我们恳求你医治孩子，让孩子能够顺畅的呼吸，以至于这个鼻炎不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他的休息，好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主啊，我们求你给医生智慧，好让医生知道如何对症下药。我们也恳求你安慰小朋友的心，帮助姊妹才姊妹，让他看到孩子这样情况的时候，他也懂得来依靠你，坚固他的信心。
是的，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医治败亡。箴言书13:3，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给我们的提醒啊。那我们就发现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上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的第五空间。
嗯
啊，因为呢大家可以彼此问候，然后有问题呢在那里呢呼叫一声，立刻就有人呢上来解释了，
回应
了，
解答。是的是的，那希望大家呢也享受好这一小时的相聚。我们明天早上呢再见啦。
嗯，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